旧约嘅箴言第十四章，旧约箴言第十四章，我哋今日要睇嘅系三节嘅经文，系第25至到第27节。呢三节嘅经文咧，系最适切用嚟讲到我哋点样喺一个忧患嘅年代里边，可以得到真嘅保障。请听我读完呢三节嘅经文，25节：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我相信当我们面对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今日我哋系生活喺一个冇安全感嘅年代里边，我哋冇安全感，因为今日嘅世代咧充满咗各种嘅患难、各种嘅艰难，而我哋生活喺冇安全感嘅一个嘅环境里边咧，最重要嘅就系因为我哋知道今日嘅年代咧系一个失去控制嘅年代。如果一个环境里边我哋能够控制到嘅时候，我哋唔会感觉到冇安全感，系咪？咁啊，人点解冇安全感呢？因为呢个时代我哋控制唔到啊。咁啊，唔系政治家可以控制到嘅一个年代，咁啊，唔系科学家可以控制到嘅年代。咁啊，我哋需要嘅系翻到去嗰位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嗰位历史嘅主宰嘅面前。我哋谦卑自己喺神嘅面前，话神啊，我哋实在冇办法控制今日呢个嘅时代。求主你喺我哋中间。你都是支配一切，我们愿意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唯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真的保障。我很多年前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开始揸车，揸车的时候我那个地方呢，我住的地方是很多雪的，冬天有时候那些车将路碌到是即係好似鏡一樣啊，好滑嘅。有時落雪即刻咧就冰結咗，嗰啲路好難行啊。咁我初初揸車又唔識，喺冬天嘅就揸架車去到呢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要踩個掣。越踩嘅時候咧，佢就越去㗎嚇。踩大力啲佢去，後來先識你要泵下泵下泵下，慢慢佢會停㗎嚇。又唔識嘅，佢一唔停嘅時候踩大力啲，大力啲咧佢就去得快啲。好驚！前面車嚟啊，扭一扭咧，扭呢邊嘅走咗去嗰邊嘅，跟住睇到一個失控嘅情況，係何等嘅可怕！今日我哋睇見政治，人類嘅政治失控。以前蘇聯同埋呢個美國兩大勢力咧，就大家喺處爭持嘅時候互相制衡，咁啊，仲有啲安全嘅感覺。現在咧，美國獨霸一方。唯一的强国，本来我们都以为如果美国肯有道义出来做这个世界警察，那么都可以维持秩序，但怎知道当这个恐怖袭击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美国这么大的势力不能够对付得到这个恐怖的袭击。现在是打伊拉克，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打完之后世界会不会更加混乱呢？恐怖的袭击越打越恐怖，在中东其实早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是不是？打完仗之后是不是就会世界太平，就有秩序呢？很多人都惧怕呢，不是这样的情况。特别美国最近讲了两句说话，美国总统讲了两句说话呢，令到全世界都震惊。先发制人，哪个国家不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就是敌对我，敌对我们的，哇，很多国家都害怕，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在政治上面真的能够支配得到。现在打伊拉克就不是好像以前他爸爸打伊拉克一样，集结全球的军力来到是叫做要打这场战争。今天引发你全球反战的力量，政治失去控制，经济失去控制， 打完仗之後，以前咧啊，打完仗冇經濟會更好嘅，但今日冇人敢咁樣講，係咪？今日我哋睇見天災失去控制，非典型嘅肺炎喺香港越傳播越闊，人心惶惶啊！我哋都懼怕。點解喺呢個世界裏邊，我哋咁多嘅患難？點解呢個世界失去控制呢？聖經話俾我哋聽，因為道德首先失去控制。当一个嘅世代，当一个嘅国家，一个嘅社会道德失去控制嘅时候，我哋睇见其他各方面都会失去控制。咁我哋喺所谓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嘅里面咧，我哋话冇绝对嘅标准，你中意咁样做就得，佢中意咁样做又得，我哋互相嘅尊重，彼此嘅大家嚟到系宽容。嗱，咁样一种嘅道德失控，带嚟我哋所睇到嘅。今日好多好多嘅困难，但今日香港人所面对嘅咧，就系话以前好多嘅祸患啊、时代嘅问题、打仗，好似离我哋好远。但今日好多嘅灾难系越嚟越埋身。喺咁嘅情况里面，我哋点样好切实地去装备自己，去面对呢个苦难急增嘅时代呢？我哋感谢神，今日我哋啱啱读到呢三节经文咧。我相信对这方面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香港人不能够再相信那句呢，我们不知道谁在九七的时候呢制造出来的那句的荒谬的说话，香港明天会更好。有什么理由香港明天会更好的？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会问，是吧？有谁可以带来香港的明天会更好呢？是不是讲这句说话的人他可以保证我们呢？没有人可以保证。今天任何世界一个地方呢，明天会更好的，除了神之外。但我们感谢神，这三节圣经保证我们明天会更好，如果我们跟着这三节圣经去过生活的说话。第二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明天会更好，在一个忧患的年代里面，我们需要忠于神的真理，忠于神的真理。然后呢，第二十六、二十七节话，忠于神的真理都不足够的，我们还需要忠于真理的神。当我们忠于神的真理，又忠于真理的神的时候，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忧患的年代里面，我们得到十足有把握那种的保障。首先我们看，我们必须忠于神的真理。这里说呢，二十五节说，作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那相信这节圣经直接的呢，是讲到这个在法庭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呢跟摩西的十诫的第九诫呢，不要作假见证陷害人，是同一的教导。不要作假见证陷害人，忠于神的真理。在法庭里面作见证的时候呢，要讲真话，这都是讲到呢，我们需要是忠于真理。法庭是应该一个追求公义、追求真理的地方，是吗？如果我们去到法庭作证的时候，我们的证供必须句句都是真的。如果我们不是讲真话在法庭上面呢，我们在那里施行诡诈。但可惜我们看见今天好多嘅法庭，唔系俾人喺嗰处咧寻求真理、追求公义，反而喺嗰处咧嚟到系互相嘅，嚟到系施行诡诈。边个有钱揾叻嘅律师，佢就能够出奇制胜，唔使尊重法律，唔使尊重道德，明知开快车。自己去开快车，我有钱啊，找个律师来呢，就可以帮我打甩他。明知自己是醉酒驾驶，明知自己呢找人来顶包，只要我有钱找到好的律师，他能言善辩的，我就有事变无事。离开法庭的时候呢，举起胜利呢，良心在哪里？真理在哪里？道德在哪里？圣经教导我们要忠于真理，即是说当你去法庭去作证的时候，句句都是真。当你真的犯罪作恶，被人捉上法庭的时候，要在法庭上面认罪，更加需要首先向神认罪，是吗？不是找个律师帮你打甩他， 知道自己是错的就要认罪，这个圣经的 教导来的。你悭了法庭很多钱，翻悭了纳税人很多钱，如果你是律师的说话，你明知找你的那个人他是错的，他做错事，不应该跟他上法庭打甩他，应该劝喻他去认罪。但我们看到今天的法庭不是这样，是被人在个树来到是施行诡诈的地方，几咁可惜啊！包括基督徒都是这样，真理在哪边树？这个世界怎么 会和平呢？真理怎么会出来呢？美国三藩市流行在律师中间流行一个的故事，讲到一个人呢，他上法庭要求公司赔偿他几十万美金，因为他因公受伤，咁轮椅拱咗他入去法庭嗰度，咁佢律师好叻，所以就同佢争取到呢嗰几十万。但保险公司知道佢係呃人嘅，係喺法庭上面施行诡诈，所以判呢个保险公司输咗之后呢，保险公司嘅律师就好唔忿气，嚟咗法庭嘅时候对嗰个坐喺轮椅嗰个人话：你因住嚟，我一定会搵人呢24小时跟踪住你，几时我见到你呢离开张轮椅的时候，几时呢我即刻将你送到监狱里面。咁呢个坐轮椅嘅人呢笑笑地对佢话：你唔使惊，我攞到咁多钱，首先呢我去纽约市玩下，然后呢再去英国伦敦市玩下，然后呢我再会去巴黎。去巴黎你知道附近嗰个 Louvre 嘅地方呢有个行神迹嘅地方，好多人啲轮椅拱到去嗰度呢，神迹嚟到嘅时候轮椅冚唪唥喺嗰度呢都唔使要㗎喇，我就会去嗰度求个神迹，咁就起身咁就返屋企啦，继续过我嘅生活。嚟讲呢个係今日喺法庭里面我哋见到嘅事情，呢个可惜係咪？呢个可惜嘅。但引申来讲呢，这次经文告诉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应该凡事以神的真理为依据来到做事，我们忠于真理，活出真理。在一个道德失控的社会里面，我们相信这个是不容易的。当我们愿意活出真理，根据真理做事的时候，往往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呢？我们会损失，个个都不是跟真理的，我跟真理那就蚀底了。是没错，圣经没有说你跟真理不会蚀底，圣经话你跟真理好多时候会蚀底嘅，肉身咪蚀底啦。我哋时时话咧，带你三个朋友咪蚀底啦，带你咪蚀底啦。保罗都蚀底啊，耶稣因为跟真理依据真理做事咧，佢上咗十字架，系会蚀底嘅。但我哋感谢神，呢、这个蚀底系暂时嘅，永远嘅胜利咧系属于嗰啲忠于真理嘅人。永远的胜利是属于那些肯跟神的话语去遵行的人。但是你和他三个朋友就是永远的胜利咯。但更加重要的，为什么这个真理给我们得到真的保障呢？因为当我们不讲真理的时候，我们里面呢是没有自由的，我们被谎言所捆绑，因为讲了大话之后呢又要找另一个方一个大话冚住佢，咁啊猛冚住自己嗰啲方言咧，讲大话就咁样，要一连串嘅大话嚟到保护你起初嗰个大话。所以呢个就系林肯所讲嘅，佢都系律师出身嘅，佢话冇一个人嘅记忆力大到咧足够嚟到讲大话。佢意思就系咁啊，我哋嘅记忆力唔够嘅，所以律师就戳嚟戳去咧，等你讲错吓，因为你系讲大话嘅。你就梗係會錯到你講大話嚇，如果你句句講真話，你唔怕佢錯啊？佢問幾多你都唔使驚嘅，句句都係真。所以一個唔係站喺真理一邊嘅人咧，充滿咗懼怕，充滿咗虛謊，佢係冇自由嘅。當我哋肯站喺真理一邊嘅時候，我哋得到真自由嘅保障。当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保障呢？我们得到真的勇气那种的保障。一个没有 冇诚实嘅人，佢冇勇气面对现实嘅。讲完大话之后，成日惊警察啊！讲完大话之后，呃咗人之后咧，成日惊俾人抽证到，所以里边充满咗恐惧，充满咗恐惧。但更加可惜嘅咧，就系当我哋讲大话嘅时候，当我哋唔肯面对真理嘅时候，我哋唔能够活出真我。活出真我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是为自己的理念过生活，不是为自己确信的东西来过生活，是看人家喜欢什么，我讲什么说话，人家喜欢我怎样过生活就怎样过生活。因为他没有真理，他没有依据，只是为人家喜欢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今天一个好听的说话呢，讲到这些人，就是他是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说话。那如果你说、我反对同性恋的行为，啊！啲人就睇住你，呢个人咧讲嘢政治唔正确啊，冇人中意你。咁如果你话咧有绝对真理，个个都要咁样做，啊！啲人笑你，你老土啦，你唔追得上时代啦。如果你话咧除咗耶稣之外咧，别无拯救，啊！啲人话你今日时代仲讲咁嘅说话噶，今日互相宽容接待噶嘛，你尊重人哋嘅宗教，人哋尊重你嘅宗教嘛。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这个政治不正确呢？那你说我们为政府祈祷，哇，人家笑你，这个政治不正确、这个很多人喜欢看花生漫画，是不是？花生漫画里面有一则呢，讲到 Lucy 这个小妹妹、暑假完了之后去开学，开学的时候第一样东西呢，老师就叫他们那班、写文章，文章的题目呢就是开学了。Lucy 呢就写文章了，他写文章怎样讲呢？他说暑假好好，但是呢很高兴现在可以上学，没什么比教育呢是更能够叫人得到满足，没什么比教育更能够比人得到挑战。他说我期待着新的学年呢带来给我在知识领域方面呢那种的扩张。哇，那老师见到他的文章之后呢，当堂呢是即堂读出来给同学听，啊， Lucy 的文章写得挺好，他挺喜欢上学、大赞他一轮。 Lucy 听完之后呢，静静地对他隔离、Charlie Brown 他说呢，很快你都学会讲一些可以促销的说话、很多人都学会呢讲什么说话人家会喜欢你、如果你只是为人家喜欢你来过生活，你讲说话，我们就不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讲真话的人，所以耶稣喜欢那些讲真话的人。所以当他见到这个拿但业的时候，他说呢，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啊，被耶稣这样称赞，何等的光荣，是吗？因为腓力对拿但业说，啊，我已经找到尼赛亚了，你来跟我去啊。他说在哪里出来的？拿撒勒咯。嘿，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人物吗？但他去到耶稣基督那处的时候，耶稣说你在这个无花果树下我就见到你的了。啊，那你真是我们的尼赛亚了、所以耶稣称赞他，这个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充满了诡诈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活出我们的真我。没错，忠于真理可以将我们带到狮子坑的里面，可以将我们带到十字架的上面。但记得，神没有呼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是吗？摩西不成功，他不能够带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他在旧约里面最被称颂的一位的先知，他不成功，在人看来，是吗？但神都不是呼召他去成功，但神要呼召我们一定要讲真话，一定要为真理来作见证。当我们真的站在真理一边为真理作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损失是暂时的，我们的失败是一时的，长远呢我们是胜利的，这个是必定的，这个是神的应许嘛。美国一间很出名的大学啊 ，Quinton College， 有一次跟 他们的足球队，美式足球队跟另外那州里面一队足球队比赛，那比赛大家是斗得很激烈。那么完场之前呢，临完场的时候，这个 Whitten 的球员呢就射入了一球，哇， Whitten 的观众呢欢喜若狂，因为很艰难才拿到这场的胜利。但是呢，另外输那队呢就抗议了，因为呢见到那个的钟，他射入的时候呢已经是零分零秒，那么在这样的争持之下呢，这个射入波的 Whitten 的球员即刻去找球证，问球证究竟决定一场波完结呢，是根据那个场上面显示的时钟，因为根据你球证的标呢，球证说不是根据我的标，是根据这个的场上面显示的那个时钟。那这个的Whitten 的球员，射入波的球员呢就说，球证那 Whitten 输了，因为当我射入那个球之前呢，我见到场上面那个显示器呢，那个时间是零零的，零分零秒的，我们输了。哇，当然球证也都没办法去宣布呢 Whitten 是输了，因为球证是他入了波之后才吹鸡完场。但是他一问的时候呢，球证又要讲真话，是吧，结果 Whitten 输了，很多人很失望。但这个失望是一时的，就是因为这件事件呢，报纸卖开了，哇，轰动一时，竟然一个年轻的球员是愿意是牺牲自己那队的胜利，要站在真理的一边维护真理，不是好像麦当娜那样找只手拨了个球进去，赢了叫他做球王，这个时代可以叫这样的人做球王，如果叫他球王都应该叫他快点落台了嘛，是吧。今天的世代就是这样。这个 Whitten 的球员呢，如果报纸很多是卖他的事迹，甚至乎现今的布殊总统的爸爸，前任的总统特别是亲笔写一封信给这个球员，好恭祝他年青有为，能够是这么诚实。其实我又觉得报纸不需要这样卖，布殊前任总统也不需要写那封信，这个很普通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嘛，就是因为今天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太少，所以需要这么大阵仗来宣传一轮，是吧。几可惜的年代，今天是一个道德失落的时代。当这个球员愿意站在真理的一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损失是一时的，学校的声誉因此飙升了，是吧。能够出这样的一个球员，教导出这样的学生，你看那个胜利是长久的，好过赢一场球，是吧。真理永远都是胜利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圣经神的真理教导我们怎样过生活，我们的生活才能够丰盛和快乐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教导社会应该怎样运作，这个社会才有秩序，这个社会才会安定和繁荣。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个个都要回来成长班，一起在成长班里面寻求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是吧。叫我们认识真理，愿意是维护真理，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看第二方面，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单单是忠于真理，我们还需要忠于真理的神。忠于真理和忠于真理的神有什么的分别，有什么的关系呢？如果今天你心慌慌走在街上呢，因为你怕那些这样的非典型的肺炎的病毒呢侵袭你，心慌慌走街，他们又说那些不是空气传染，那些飞沫，那些接触，仍然心慌慌，是吧，去到医院又不敢透气，那时候呢，你路上见到个小蚊仔，小蚊仔说，先生，那你今晚早点睡觉，你不准再去玩到好好嘢啊，你要吃啲有健康嘅嘢啊，你冇食烟啦。望下佢唔识嘅，细路仔快啲行，你唔识嘢吓。但系翻到屋企咧，接到太太嘅信，太太移民去咗加拿大，写封信过嚟啊，知道香港嘅情况咧好唔掂啊，你要好好地早啲瞓觉啊，你要食啲有营养嘅嘢啊，唔好再食烟啦。 啊，这个人呢收到太太的信好欢喜，是不是？我一定是这样做，一定是这样做，因为那个是他所爱的太太，他太太，他爱太太，太太的说话呢他愿意听，太太寄回来的照片呢他又喜欢收起来，喜欢看，是不是？因为他爱他的太太。所以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忠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忠于真理的神，这样才行的。这里说我们听呢，在一个忧患时代里面，真的保障呢是来自我们敬畏我们的神，忠于我们的神。那二十六节怎么讲呢？二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呢也有避难所。那第一，这节圣经说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才会尊敬他嘛，才会爱他嘛。因为这样认识耶和华的人，当他有患难的时候，他必定是懂得去倚靠这位可靠的神。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怎会倚靠神的？不倚靠神的人，他怎会得到避难所的？他怎会得到真的保障的？但更加重要的，我相信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首先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敬畏耶和华，当他在患难艰难的里面，他首先考虑的，我怎样面对这个艰难的环境，我能够荣耀我的神，我所敬畏的神，那是这样给他得到真的保障。敬畏耶和华的大得倚靠，因为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所考虑的，我怎样维护神的荣耀呢？不是说我怎样维护我自己的利益。但以你三个朋友就是这样，哇，面对火窑，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怎样脱离这个火窑那种的痛苦呢？他不是，面对火窑的时候我怎样来到荣耀神呢？所以神恩待他。但以你，我怎样来到是面对狮子坑的时候能够荣耀神呢？神恩待他。若失面对他的主母的诬告，面对失业，面对坐监，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同样的情况，哇，我怎样脱身，我怎样维护我的利益，可以不用失业，不用坐监。那约瑟不是，我怎样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见证真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忠于真理，忠于真理的神呢？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他所想的不是我怎样脱离十字架的苦难，而我怎样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能够荣耀神呢？父啊，求你将这个苦杯切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父的意思要上十字架就上十字架。所以神恩待他，如果敬畏神的人呢，神不单止保守他，神也都保守他的后代。这个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呢也都有避难所。这里让我们想起这个的阿伯拉罕，是吧？神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的人神话什么他都要听的嘛，就说你将你的儿子献给我。哇，他得一粒仔，献了就没有了。但是他不是，他敬畏耶和华，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没有反驳。带个仔一早就上山，个仔见到，哇，你柴又有，什么都有，但是呢只是没有祭牲。咁点啊？爸爸祭牲喺边度？阿伯拉罕只系讲一句说话：神必定预备，神必定预备。好多人都唔系点识谂呢句说话，系咪？可能有一日我哋去见到阿伯拉罕嘅时候，先请佢解释佢当时讲系咩意思先。但无论如何咧，佢敬畏神嘅人，佢知道神一定有避难所为佢嘅儿子嚟到系预备。他倚靠耶和华，知道神恩待他的儿女。这节的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患难，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当我们忠于真理，忠于真理的神的时候，神应许他必定保守我们，必定恩待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那你回去的时候仔细看诗篇112篇 就是这一节经文一个最好的解释。这节 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那四样东西夹埋，当我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也都是一个懂赞美敬拜耶和华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也都是喜爱神的命令的，这个人呢结果一定是有福的。什么福气呢？圣经说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哇，还有好东西跟着，啊，我们没有时间读那么多。去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呢，他必这个人呢必定不怕凶恶的讯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个这样有依靠有避难所的人。但我相信呢，只是有26节没有27节是不足够的。27节可能在某个程度上面比26节更加重要。因为27节的信息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敬畏呢成为他生命的泉源。为什么呢？敬畏神的人必定肯遵行神给他的吩咐，必定是忠于神的话语，根据神的话语过生活。这样的人呢，神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泉源。水泉源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种的代表性，其中两样东西跟这里有关的呢，就是说这个水泉源代表神的话语，敬畏神的人喜爱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栽培他的生命，成为他生命的泉源，滋润他的生命，刚强他的生命。这个水又讲到圣灵，信耶稣的人，耶稣应许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直涌流到永生。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生命的泉源，这种的有能力的生命呢可以令到一个人呢离开死亡的网络，在患难的里面就是这样刚强的生命。敬畏神，用他神的话语塑造他生命的这种有能力的生命呢，足以抵御魔鬼撒旦的攻击，足以呢胜过任何时代的艰难。两次圣经二六二七夹埋咩呢？二六节话，当我哋敬畏神嘅时候，当我哋忠于神嘅时候，神就保护我哋，系咪？第十七节话，当我哋敬畏神嘅时候，神叫我哋嘅生命刚强，神喺我哋嘅里面成为我哋嘅刚强，我哋呢个人呢就能够系面对一切魔鬼撒旦环境嘅攻击。二六节话呢，当你惊这个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的时候，啊，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防护罩罩住你，或者一个玻璃屋住在里面，哇，这个什么细菌都不侵扰到你，是吗？这种保护是好，但更好的保护呢，就是你的生命刚强，你越来越健康，免疫能力越来越提升。当你免疫的能力提升的时候，啊，你离开玻璃屋，你都自己能够是抵抗一切的病毒。两次经文我们都需要敬畏耶和华的，得到生命的能力。因为敬畏呢是怕加上爱，是吧？又怕又爱，我们是怕神的。一个人怕神呢，就我们说呢什么都不怕，是吧？但是我们有爱这位我们所怕的神，那么结合才是敬畏。这个怕呢叫我们不敢犯罪，消极的这个怕叫我们不敢犯罪，这个爱呢叫我们能够向善。一个人的生命是需要这两种的能力的，我们有能力去对抗罪恶和试探，因为我们有怕有爱。今天社会失去对神的敬畏，请记得今天社会失去对神的敬畏，所以人不怕犯罪，所以人不会向善，因为失去对神的敬畏，所以社会混乱，所以社会失控，充满暴力。 就因为人失去对神的敬畏。但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这两次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当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患难，我们面对这么多的艰难，而且是我们都有瘟疫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马丁路德。他所经历的比我们艰难很多，有些地方是相似的。特别当他改教之后的第十年，1527年的时候，1917年他将95条，他认为教会有问题的赎罪券这些不合真理的东西贴在教堂门口，哇，轰动一时。但这个不容易的，当时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向教廷挑战，还惨过今天任何势力敢向最强的美国挑战，还惨过。惨过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教廷的势力就是说，所有的君王都要臣服在教皇的权限的。但一个人竟敢向教廷挑战，带来很大的风波，这个的教廷想捉他的审，想处死他，压力很大。还有当他改教的时候，我们不用只是说这个天主教教廷告诉我们圣经是这样讲，我们自己去看圣经，圣经自己解释自己的。哇，所以很多人出来解释圣经，是不是创立不同的教会，很多的争论，神学上的争论，就很多的争论的时候，令到马丁路德更加心慌，更加惊。哇，怎样来到控制教会呢？教会怎样在真理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呢？所以他那个呢，令到他更加伤心难过，特别是争论关于这个主餐的问题。在那十年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在他身上，直至到1527年，就是他改教十年之后，那年是他最多麻烦的一年。四月的时候，他有一次上去教会讲台讲道的时候，忽然间天旋地转，晕陀陀，不能够继续讲下去，病一大场。六月呢，他有朋友到他家探他，突然间左耳好大声，嗡嗡声，他只是瞓低。瞓低的时候，对人说，我很颈渴啦，快点给水我喝，我快点，我就要死了，全身都冰冻。他以为他要去见天父。从那时候开始呢，他有疾病缠身，而且八月的时候情绪又低落，所以九月到十二月都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患难，很多病痛，以至他写信给他一个要好的朋友。在信里面他怎样讲呢？我足足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的生活呢，是活在死亡和地狱的里面，整个人都在说痛。我说现在我写信给你都在说震紧的，我好像耶稣基督是离开了我。我在沮丧里面挣扎，有时我在挣扎里面，我甚至对神讲些不应该讲的说话。如果不是身边我的朋友为我祈祷，我不能够从地狱那处是回转头。就在那一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八月的时候， Quittenberg 他所住的地方经历大瘟疫。当时的瘟疫当然不是我们的禽流感或者那些非典型肺炎不知乜嘢嘅問題咧，係當時嘅瘟疫好難處理嘅，醫學唔發達啊嘛，好多人都離開 Wittenberg， 但係咧自己自顧不暇，有好多疾病、精神沮喪嘅馬丁路德，佢決定留喺 Wittenberg 嘅地方，留喺度做咩啊？照顧嗰啲病人。當時佢太太又啱懷孕咧，佢將自己嘅屋企咧改裝成為一個嘅醫院咁樣嚇。将啲冇人照顾嘅朋友咧，抬翻屋企，细心照顾佢哋。嗱，我唔系鼓励你现在咁做啊，现在嘅环境同当时环境系唔相同啦。但俾我哋睇到神嘅仆人，佢点样喺自己最艰难嘅时候，面对呢个疫症嘅时候，佢仍然有嗰种属灵嘅勇气，以至到佢自己一个仔咧都患染咗疾病。他见到很多的朋友在他面前死了。那到十一月的时候，这个的疫症才是消退的。 但在那一年里面，1527年是马丁路德最艰难的一年。在那年里面，他亦都是经历神最宝贵的一年。特别他有一位太太帮助他。这个很爱主的太太有一天见到马丁路德愁眉苦脸，坐又不是，企又不是，可能又吃不落睡不着。他觉得呢他先生真的不行了。所以突然间马丁路德见到他太太呢穿着丧服，全身都黑色的。他见到的时候他对他太太说，你做什么？有什么不妥？谁死了？他太太说，神死了。他说，蛤？你什么意思？神死了？那就不敢再说下去了。他太太穿着黑色的丧服提醒他一件事，你虽然是神学家，你熟悉那么多的圣经，但只是头脑的知识，你相信知道神活着，但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他是活在神不活着的这个异端的里面，没话好说。他太太给他好的提醒，所以他很喜欢一个拉丁文的字，就将他呢放在好像一幅画放在他书房的墙上面。这个拉丁文的字呢，英文是两个字，中文是三个字，就是他活着，神活着，他活着。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我们彼此提醒，当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脑海的背后说呢，我相信神活着的，但我们的生活好像神死了一样，那你 要过生活，不能够荣耀神的，一种实际的无神主义，是吗？咁喺佢最艰难嘅呢一年里面呢，我所读嘅历史记录话呢，佢喺嗰一年1527年写佢所写嘅诗歌里面最出色、最帮助人嘅一首嘅诗歌，就一阵我哋要唱嘅《神系我哋嘅保障》。神系我哋嘅保障，嗰首诗歌呢系嗰年嘅经历写嘅。求主帮助我哋喺今日这个充满患难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得到真的保障呢？就是当我们愿意站在真理一边，忠于神的真理，又忠于这位真理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无往而不利。我们可能会有损失，这个损失是暂时的，长远我们必定是胜利的，真理必定永远胜利。站在神一边的人，神必定保守他，而且保守他的后代，只要我们肯站在他的真理，站在神的一边。请我们看第十五首这首的诗歌。我们秩序表说唱第一、第四，我就选择第最后尾两节，第三、第四。主为保障，第三、第四节特别是讲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节经文的真理，忠于神的真理，忠于真理的神。第三节怎样讲啊？马丁路德的经验之谈，群魔虽然环绕我身，向我尽量施侵凌，我不惧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胜，真理必使我得胜。幽暗之君虽猛，不足令我心惊，他怒我能容忍，日后胜负必分，主言必使他败亡。是神的话语叫撒旦败亡。第四节话呢，主言权力伟大，主的话语有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界上面任何的君王。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旁。忠于真理，忠于耶稣基督，有耶稣在我们的旁边。亲戚财物可赦，渺小浮生可丧，人或残杀我身，主道依然兴盛，上主国度永长久。用这节的两节的诗歌是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忧患的年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的保障。这个是马丁路德他的经历，希望都成为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用很肯定信靠神的心唱出这两节的诗歌。